好，假如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我们来看书哈。我们今天要看到268页。好，你可以到书架上面去借一本，没有关系。好，那通常我们的伎俩就是希望你就顺便划线，然后你就会买回去了。好，我们来看啊，上次我们看到第一段嘛，现在我们从口述这里啊，如果你无法信任你私人的自己，那么你就不会信赖在与别人或社会关系中的你自己。哇，这句话我觉得很棒。就像我刚刚在跟大家在分享，在讨论什么是私人的自己。好，什么是私人的自己？假如我们说它就是你与生俱来带着你个人的一种独特性，好，那个具有独特性的那个自己就是你私人的自己，你最原初的啊，你最原初的那个样子。什么叫原初的样子啊？其实我们出生的时候，只要我们观察一个小孩，你很容易可以看到他的私人的自己。好，比如说小孩子喜欢吃什么跟不喜欢吃什么有没有非常的清楚啊？有些小孩子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睡着了，有些小孩子你哄他半天不睡就是不睡，有没有比较过动一点？有些小孩子呢，你看他是比较安静一点点，好，有些小孩子他很过动。可是你看慢慢长大的时候哈，安静的小孩变得过动哦，过动的小孩可能后来变得还蛮安静的，还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什么叫做私人的自己？好，它不只是我们所从外在的眼光，我们自己也会看到我们自己，有没有？还有别人也会看到你，别人也会描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也会描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你是怎么描述你自己，别人是怎么说你的，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版本的自己，有没有？有些人他看到你的这个观点是对应了他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就觉得哇，你真好，你好美哦，因为他喜欢你这一型的人。可是假如另外一个人在描述说啊，我觉得你比较怎么样怎么样，他在对你的连他的那个对你的外观的描述都是跟着他自己的一个感觉，对不对？跟他自己的角度有关。假如你听到这个人这样子说你，听到那个人这样子说你，那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讲的对还是另外那个人讲的对，有没有？好，那即便我们照镜子，好，照镜子都还会，镜子里面都还会有胖瘦分别，有没有？有些镜面不同，照出来的样子也不是那么的完全相同。好，那所以什么叫做私人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去问味啊，什么是你私人的自己？那我想最贴近的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好，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可是各位，你看待你自己往往后来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有没有？你会希望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你讨厌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在看你自己的时候，中间会不会也穿插了一个其实已经社会化的眼光，选择过的眼光？好，所以什么是你私人的自己？各位有什么想法？对，仁姐你觉得呢？什么是私人的自己？你有什么想法？那个直接的一个感觉有吗？啊，嗯哼，嗯哼，可是很有趣哦，因为我刚刚有讲，别人说你，你也许可以把它当成这就是他的观点。可是我们在说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被我们说自己的那个角度而影响到了。好，比如说县府刚刚在讲他有很多的这个黑暗面那个黑暗面，有没有？好，他有没有在描述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经过了社会化的学习了？好，只要当很多人说 这种黑暗面是不好的。万一你又是一个宗教的信徒，你染上了很多宗教上的一些规律规范，你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也从这样的一个宗教渲染之后的这些观点来看待你自己？所以你会把比如说我们的欲望当成是黑暗面，有没有？你会把我们很自然发生的一种反应，好，你会立即加上判断，这个是好的一面还是不好的一面，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黑暗面还是一个光明面？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即便我们在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多地方很多角度是学习来，或是被很多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啦，很多你学习来的做人应该有的道理啊，慢慢渲染之后的那个有色的眼镜所看到的自己。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私人的自己啊，会不会是一个更贴近我们比如说很多事情的本能反应，直接反应立即产生的一种感受，好，立即还没有经过你脑袋我怎么看我自己的更直接反应出来的那个人。比如说这个人拿了我的东西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可能当下第一个反应会拍桌子，哎，不准动，有没有？可是我们慢慢经过很多的调教训练之后，看到了，看他拿走了，你都还没吭气，然后你就笑一笑，哎，那个是我的呀，哦，没关系，没有关系，你拿去用，你有没有这样子？会，对不对？好，可是你有没有时间哈，跟那个更快速的一种自我看见，就是你其实第一个出来的反应是，你拿我的干什么？有没有？好，那你这个东西你拿我的干什么？你后来会因为学习说，哎呀，不要这样子，脾气不要这么大，不要那么小气。我不知道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会把你最内在、最原始的、最自然的那个反应，你会经过后来的学习哈，后来的自己的一个自我制约，你会很快的把它给挡住了。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或接受所谓的私人的自己，好，这是我的诠释。好，因为我看到我自己也是啊，好，有的时候我以前就是一个讲话很快的人，有时候蛮恶毒的有时候会蛮锐利的啊，因为我可能看到一个人现在更容易，你知道，因为现在有时候看人那个反应更快啊，可是社会化之后会控制一下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辅导一个个案，你对他马上有啪啪啪有很多的看法的，很多看见，很多看见，可是你不会啪一下子就讲出来，有没有？你要循序渐进引导他去看到他自己，用他自己的眼光跟他自己的发现去认识他自己。我们不会立即啪一下就说出你什么啊，那有的时候对方会受不了。那可是以前在学习的时候，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或是跟朋友在相处的时候，你啪一下好快出来的话，有时候你会讨厌你自己这个样子，因为你好像立即看到人家细微的脸部表情，你马上就哎呀，我讲这个话得罪他了，哎呀，我讲这个话你看让人家不开心了，哎呦，我讲这个话让人家有嫌恶的样子。然后你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明白？你会对别人的反应立即产生自己的情绪，于是你会告诉自己不要反应那么快，不要讲话讲那么快，有没有？那你慢慢慢慢的经验累积多了，结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后来就会在有一个反应要出来之前你会停一停，你会控制，你会拉住自己，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啪出去的时候人家会不高兴。可是那种很快的啪出去的这种心直口快是不是你的一部分呢？它就是你的个性啊，它就是你的个性啊。你后来变得讲话都很婉转，那是后来学习的，可是你的心里面可能你看真是这么小气，这么小气干什么？可是你嘴巴很快的马上跑出来是说，好，马上就说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你的，你拿去吧，有没有？因为你碰到一个不喜欢分享的人，其实你心里面啪 这么小气。可是这个话还没有讲出来，你的嘴巴出来的语言是替代了你第一个内在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你本身你最讨厌那种小气鬼，好，然后可是你嘴巴说啊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你拿去吧。好，类似像这样子。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可能今天得奖了，你马上就升起嫉妒心，又没有那么好，我也没有比你差啊，为什么不是我？你可能心里面会有叭叭叭叭这种东西，可是你嘴巴讲起来说哇你好棒哦，我要什么时候才会跟你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的嫉妒心就出来了。可是假如像献俘一直不断的在自我觉察，他自我觉察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是在自我检讨，然后在一直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而不是真正的自我接纳。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哈。因为我也是啊，我很擅长这样子自我检讨，但都不是自我接纳，常常都是批评自己，哎，这样不好，你看你这样子讲，你这样子做，人家会怎么样，你怎么那么小气，你怎么那么爱嫉妒，怎么那么爱计较，心里面常常都是在怪自己，有没有，都在怪自己。可是假如你真的想要认识你自己，好像刚刚幸福讲那个觉察那五句话，有没有，你看到了，哎，我怎么会这么嫉妒人家啊，人家表现比你好，你心里面就产生了，还甚至可能会诅咒他，嗯，也不过就是暂时的，看你可以维持多久，有没有啊？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会产生这种想法，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经过学习之后，你会骂你自己，怎么那么爱嫉妒人家啊？对不对？你开始是责怪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只是想要透过你自己的学习，把这种很原始发生出来的嫉妒心把它压抑下来，有没有？后来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所谓的黑暗面嘛，黑暗面。可是后来我就在想，你害怕自己有嫉妒心是因为你想要成为一个不会嫉妒别人的人，有没有？好，那因为你认为你已经有了信念，认为嫉妒是不好的个性，有没有？嫉妒是不好的，嫉妒别人就表现你这个人好小气，好，表现你这个人度量太小，所以才会嫉妒别人。那这个后面有带着一种我觉得度量大才是一个好人，有没有？我觉得有嫉妒心的人是不好的人，这是一个不好的个性。所以你会不知不觉的变成一个只要看到自己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你头脑认为不好的那些特质，你就会把它放在叫做黑暗面。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常在讲所谓的黑暗面是什么。好，因为我们自己会把黑暗面跟光明面把它分类了，而且我们自己也会把自己内在某一些很自然的一些反应，它就是你个性的一部分，你会自然的把它归类在黑暗面里面。好，后来我慢慢发现我还放了真多的黑暗面在里面了，然后一直要成为一个很光明的人，可是三不五时心里面那种滴滴答答的东西越来越多，它不会没有，它是有的。好，后来我就发现，嗯，因为我一直我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信念，非常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嫉妒别人是不好的，你应该要心量大，有没有？你应该要有很大的度量。好，你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度量的人，你就会开始不断不断的合理别人的行为，而你觉得一点都不合理，你也会合理啊自己受到委屈或是被不公平对待的那种感觉，你会合理化，然后你告诉自己说不要计较嘛，不要计较嘛，有没有？度量大一点嘛，哎呀你看人家好可怜哦，你看人家，哎，他今天表现这么好，哇他会有自信心，哎，我应该要替他高兴，我可以替他高兴，可是我也同时可以怎么样体贴我自己的那种嫉妒心，好不好？我可以接受我有嫉妒心，可是我同时也可以觉得哦，他这样子因此他会变成一个有自信心的人，对他有很好很好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我不用只是成为一个只能接受光明面的自己，而完全排除一个自己所谓黑暗的自己， 我可以让光明跟黑暗同时存在吧。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你有没有发现很大的学习？好，所以我们因为不信任私人的自己，所以你看会不会打坏关系？你会不会不信赖你在跟别人的关系？怎么讲？我好嫉妒你哦，可是我不敢讲，我要维持我们的很好的关系，我就一直啊，你好棒，你好棒，一直拱着你，什么事情啊，他好棒，他去做。可是你心里面一直好嫉妒，好嫉妒，好嫉妒。你看有那种很夸张的戏剧，有没有？好，这个跟在一个很棒的一个人身边的那个人，他后来就变成小人，他会暗中计算他，有没有？会设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种电影，这个就是夸张的版本，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好，你后来你一直都在说啊，你好棒，你好棒，可是你忽略了自己对他的一种嫉妒的心情，于是你的表面跟你的内心的感觉越离越远，你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那种，原来是这么嫉妒他，而且你有些行为会开始跟着你的嫉妒而产生了一些扭曲，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可是假如我那个时候接受，我就可以，我好嫉妒你哦，你怎么会长那么漂亮，我好嫉妒你哦，你的成就怎么那么好。好，那你知道当你接受了你的嫉妒哦，而且你还很勇敢的好把它摊出来的时候，好，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不一样？会怎么样不一样？会因为这样子而打散了吗？不见得哦，不见得哦。你反而会开始怜惜你自己这么嫉妒别人所产生的痛苦，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而且你在跟这个人表达说，哇，你真的好棒，可是我都做不到，我好羡慕你哦，我好嫉妒你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会对他也开始产生什么更大的怜惜心，帮他的忙，鼓励他。好，然后他可能在真正的表达也接纳自己可以这么嫉妒人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也会开始怜惜他自己因为嫉妒而产生的痛苦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接受你自己有这种黑暗面，你就会开始怜惜你自己在黑暗面里面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折磨跟自我的痛苦。好，那你开始怜惜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看到我为什么要嫉妒这个人。好，原来我其实并没有接受我自己，所以我才会老觉得别人比我好而产生的嫉妒心，有没有？后来我就看到原来我在这一点比不上他，好，可能这个就是他的专长嘛。比如说你看许医师天生就是很会讲话，他真的很会表达，那有没有相对于献福老觉得自己讲话讲不清楚的痛苦？有没有？可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部分比他还要好？但在身高就比他好，对不对？而且献福长得很帅啊，对对，英文也比较高，你看很多人都看到你很棒的地方，有没有？可是当你专注在嫉妒人家的这个嫉妒感，而且你又要控制他，不敢让他讲出来，不敢表现出来，我不可以嫉妒，我怎么可以嫉妒人家，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到自己其他的好，你会同时也否定了其他自己也很棒的地方，而且你真的越来越不认识你自己。而且你不认识自己是怎样，你不想要接受那个你不喜欢的那个自己，你不喜欢接受自己是一个会嫉妒人，有没有？好，没有度量，你不想要接受自己什么事都比不上别人，你所有的焦点会放在这个地方了，你反而看不到你也有其他其实也很不错的地方。因为一个不懂得疼惜自己的人，他只会看自己的缺点，对不对？你不懂得疼惜你自己，你怎么样都会挑你自己的毛病，挑剔毛病，没错哈。所以献福，你有没有老是挑剔自己的毛病？你都没有看到你自己有多好，是吗？哈，对呀、啊。你看丹丹这两个酒窝，很多人就输你了。对，你怎么了？你要拿那个纸遮你的酒窝是吧？好，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你看现在有几个男生会像他这样子这么腼腆，你看这个腼腆也是他的特质，有没有？他没有给人家太大的攻击性。嗯，所以有的时候某一种你觉得了不起的特质，它可能相对带来了另外一种压力。 可是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也许相对于带来一种是啊，一种可以督促自己更大的动力。啊，我觉得我不够好，我嫉妒人家，我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怎么样来改善我自己呢？我怎么样鼓励我自己？啊，怎么样引导我去突破这样的一种困难？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所以其实那个私人的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一种自我觉察了。好，那我刚刚讲了这么一大段，啊，是因为我们常常还没有看到自己一个直接的反应，我们的头脑就已经先放下了好坏对错的招牌，啊，那个立牌在那里，好的可以过去，不好的不准出来。好，所以我们才会认为黑暗面是很大的力量。原来黑暗面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在折磨我自己，那也不过就是你的一部分啊，它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一个啊，一个非常跟你的所谓的光明面一样的特质，一样的特质。好，所以有没有黑暗面也是一种救赎，很重要的救赎，自我救赎，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现在了解了吗？如果哈，接下来如果你不信赖你私人的自己，你就会害怕权力，因为你怕自己必然会误用它。什么意思？只要你今天啊，你握有一种权力，可是你害怕你私人的自己，什么意思？私人的自己是其实你越顺性而为，好，每一个人的内在的一个本性，它会带领你去走你人生的道路了。你知道我们内在的冲动、意图、情绪、感受、欲望，有没有这些内在非常自然的一些反应，它其实不会让你走歪，它也不会让你过度滥用权力，它反而会让你知道收跟放。好，你内在的自然而然的一种，我们刚刚讲情绪、欲望、直觉、好意图、感受等等哈，你立即产生的那个反应。可是当你害怕你自己内在的这种种的感觉，比如说你可能内在有一个自己，我就是很想要当领导人啊，我就是很想要发号施令啊，因为可以指挥别人很爽啊，有没有？好，当你这么想，我就是喜欢权力，因为权力有很多好处。当你接受你自己很喜欢权力，而且你觉得权力带来很多好处的时候，其实你同时你已经不会滥用权力了。只有害怕权力的人他会滥用权力。这句话怎么说？你害怕权力是因为你认为权力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我会过度滥权，我过度滥权我会不会害了别人，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只求名利的人，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哈，很掌权的人。你对权力的这种害怕反而会把你带向一个滥用权力的可能性的一个行为。可是当你接受哇，权力可以带来一些不错的结果啊，有权力有什么不好，你这样子讲这个话，你其实同时你觉得权力它不是都不好的。好，权力不见得只会带来很糟糕的结果，可是你认为权力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害怕自己误用它，那么你知道吗？拿到权力的人反而更容易误用它，反而更容易。我们接着看哈，他说：“那么你可能会故意的啊，把自己放在一种软弱的地位，却一直声称你是在追求影响力，因为不了解自己，你就会身处窘境，经验的机制也会显得神秘而反复无常。”我现在马上就想到皇帝旁边那个太监，每一次都唯唯诺诺的，有没有？谁最喜欢权力？太监。李什么莲呢？小李子，李莲英。你看他在这个太后旁边有没有唯唯诺诺的，有没有装出很软弱的样子？可是他心里面有没有非常爱那个权力？有啊，他一直都在操弄权力，一直都在操弄权力。所以大方的承认自己就很爱权力啊，因为权力真的有很多好处啊，不是吗？可是重点来了，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掌权吗？好，有些人掌权要不要负同等的责任啊？他有权力他要下指令，他要做决定，哎， 有没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其实同时是有的，是有负担的呀。好，那同时握有权力的人，说真的，他也同时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啊，没错吧？所以你说啊，你不敢要权力啊，你觉得权力会使人心腐化啊？权力会使人心腐化，这是一个信念还是一个事实？信念，对不对？因为你怎么使用权力，你决定权力的结果，使用权力的结果。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在使用权力都会使人心腐化，都会使他自己腐化，对不对？他有的时候在一个团体里面本来就需要有一个做决策的人啊，本来就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拿定主意的人啊。好，那相对的他是可以发号施令的人，可是相对于他必须要有一个带领的方向的一种魄力跟他的能力，没错嘛哈。所以你也不用刻意的因为害怕权力会不好，所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地位。可是你把自己放在软弱的地位，是因为你害怕权力，而不是你真正的好，是你害怕权力，而不是你真正的不想要权力哦。假装的放在一个软弱的地位，好，结果会产生很多扭曲的现象。好，我们再看一段，他说不过在某些情况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些机制，因此就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种情况啊。他说有一些我要讨论的情形可能会显得有点夸大，因为他们在大多数的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正常的情况，可是他们那相当古怪的性质就会像聚光灯一样，将常常出现在十分正常的男人或女人生活里的意图、目的以及什么举物的照的一清二楚，对不对？好，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章节哈，就会讨论到这个情况。有些那种哈偏执狂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偏执狂？好，强烈的带着自己个人的感官解读，带着强烈的自己个人的一个角度在看事情的人，而且他还一直认为他看的是对的，然后还要影响别人。好，偏执狂，你们身边有没有偏执狂这样的人？有没有？一定有嘛，哈，有。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们休息5分钟，哈。